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四兽，我不晓得这样子，你们对于这个神的国度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那我提到四个因素，再从这一段里面，第一个，这是一个长存者，我们也是永远长存，对不对？我们是有永生哈，有侍奉者，里面有掌权审判者，里面有伸冤者。所以，我们是不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要来跟神一起？一方面，我们是被救赎的，如果没有被救赎，我们是根本没有资格，也不可能。我们就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或许我们类似巴比伦，类似哦，有时候也是很风光的哈，为什么我一直提以后，提我们的现在呢？因为启示录里面又再次把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这个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文明、他们的精神，全部再重述一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四兽本身，除了是在耶稣降生前。一直到耶稣降生是罗马政权嘛，就刚好就是四个兽的这个帝国的时代啊。虽然他已经完成了这一轮的意象，可是我们会发现到启示录的时候又重新提起巴比伦要倾倒了，那个已经不是在这个时候的巴比伦了，因为他的文明、他的文化、他的精神、他的潮流会变成一个融合性的，会一直到最后审判之前都会再重现，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启示录谈到巴比伦的时候，已经不是在指历史上已经过去的巴比伦哪一个皇帝那个时代，而是现在我们带着巴比伦王国，带着波斯王国带着所谓的希腊，带着这个很可怕这样的一个文明精神潮流，完全融合在最后耶稣，这个神要做最后终局，结局的时候，一定会再一次的重现，已经在重现。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民主观念从哪里来？美国的宪法不是在讲民主，美国的宪法是在讲神给人的价值跟权利。可是民主这个观念从哪一个？你们猜从哪里来？哪一个帝国的那个风气？
那我是从法国吗？
从那个希腊。
是的，
呀，
从
希腊
希腊。
对于，对，从希腊。是，他们就很会谈这些，好，然后就把人本就称出来了，好，周琦，你
是
刚
不
刚讲
是那
什
个
么？
刚才陆弟兄讲的是法国？
法国
那
也
个
是有
是
这
不
个影子呀，有这个影子，
是
当
吗？
然啊，
希腊是不是那时候就是像那个苏格拉底啊、亚历山，就是那个柏拉图啊，是不是
他
从
们喜
他
欢
们等于
谈
是
这
价
些
值？
，就到转向人本，好，然后法呢？法理呢，就是我们那个法，我们知道世上有两个来源，法的来源。我可能讲这个让我们更复杂了哈。
是不是
好，
汉末是
罗
吗？
马，罗马的这个精神风气，就把那个罗马是很注重他们的那个法的哈，就留下来了哈。那巴比伦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世界有没有荣华？然后名哦，就是整个就融合在一起的，就巴比伦，我讲过那个巴比伦原来的它的原来的字根从哪里来的？原来根源从哪里？从巴别塔来的。所以无形中这四个帝国的精神文明潮流，整个精髓已经在我们这些已经堕落的全人类，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就是在堕落这个罪性里面呢，在变成我们整个跟着时代潮流走的这样的 一个趋势。所以为什么到启示录的时候又要谈到巴比伦，又要谈到还有一个叫什么，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还有一个词，它已经过去了，可是呢它却还是要谈它。好，我现在讲哈，读第七章的时候很重要的，就像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将这些事存记在心。到底我们今天存记在心，可能会跟但以理有两种不一样，同样的跟但以理一样的那种心态。一个是我们很安慰的，我们是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圣民，我们的神掌全部的大权。可是一方面就像但以理一样，他有他的惊惶，他有他的害怕。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他惊惶害怕。等于说这个四兽的第四兽已经很明显就是敌基督，他没有说指哪一个国度，一定就是一个体系了，变成一个体系了。好，请讲。
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您刚才讲到但以理是那个海上的风，就是黑夜，所以呢就是你看到一种很可怕的景象，而且他说那个第四兽跟前面三兽都完全不同，然后那么残暴，所以呢人看到那种东西可能是会以一种就是那种形象是很吓人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好像这个权势这种压倒性的，
嗯，
是会让人会就是自然的是会恐慌的。我是觉得，但是我也不知，但是我也是觉得说，其实这句话我也不太懂，就是但以理他跟神那么亲近，他是知道他心里是有底，他是知道神是掌权的，但是他心里边看到这种这么可怕的景象，那种黑暗或者是那种凶残，自然的就是会感觉到那种恐惧的，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是，
而且我觉得有的地方看，就是说我们人看的，就是说是看着这个世界的权势啊，这个发达呀，这个威严呐、啊。但是在神的眼里说，看的都是兽，那种内在的本质是一种很残暴的那种，
对
那种东西对人那种压榨，那种，嗯，
是，
师傅，
哎，是，请讲。
师傅好像这个但以理书这些意象，让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是很残酷，然后虽然是神在掌权，但是神的圣名也要付出很重的代价。
而且
这个圣名啊，就是神的人，他们也饶不过这些苦难，他们历世历代的一直受苦。
嗯哼
。这我看到
他。是陆弟兄讲的，就是大概就我们就来看25节。他在讲第四兽哈，然后突然间出来一脚那个哈，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个第四兽竟然对但以理所相信所服侍的神说夸大的话，然后还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而且还要改变节期律法，圣名还会被交在他手中。基本上我们以后再来看一载两载半载这三年半。好，陆弟兄讲的大概就是在指这一节，对不对？陆弟兄，
是的，
圣名竟然被交在他们的手中，而且他对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但以理的信心从来没有摇动过，可是他里面的这个很有限的，我们这个很有限的人的这个面对一个时代性的，记得哦，这样的意象，它是意象一直在重复的。这个第四兽，它是一直在重复的。我刚才提到，它在指向一个敌基督。那敌基督不是到最后只有一个人，不是，它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出现。那现在我们整个我们在所处的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那个敌基督的那个精神非常明显，以前还说哦可能被忽略或怎么样，现在非常的明显。好，那我想我们所处的不管在哪个地方，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很安舒很丰富的环境里面，没有意识到 我的人生是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的大环境里面的话，我都没有意识到说，哎呀，我们要有一个警觉的心，或者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啊。圣经彼得说什么？受苦成为我们的兵器耶。其实彼得书就是在谈到受苦的荣耀，受苦的这个就是对受苦的一个激励啊，这个圣名圣者的受苦。还有没有刚才刘蕊谈到说这个形象很可怕，是大海。圣经里面海通常是指罪或者是世界这个这些会吞吃人的因为到了最后海就没有了海还有兽都是很可怕的还有没有你想为什么但以理会那么的愁发愁而且他也很惊慌我们跟但以理有一些以心来比心如果我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或许有人就很满足说你看但以理一直处高位嘛巴比伦也重视他王国的然后来到这个波斯也很重视他是不是还让他处在这个第几个第二个了就是第二个了但是事实上他的心里面是没有安定在地上的了没有安定在他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他完全是安定在安息在这一位天上的神 的手中有没有人还可以体会到但以理的心境为什么他那么的愁烦你知道后来他甚至生病了耶如果你们往后面看的话他生病了这个事情打击他很大看到这个意象打击他很大
师母其实原来我就不太理解就觉得说这个但以理以他的这个智慧跟神给他的启示他应该知道这个是离他很远的事情不是他所在的时代因为他知道自己很明显知道自己是在那个金头的那个时代就是他知道自己是在哪个时代所以这些会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可能跟他是没有切身的关系所以我当时也不太明白说为什么他会愁苦会这样后来我想刚才就突然有个感动就是说他的心就是您说的是在天上跟神在一起的所以他不是说好像置身事外就是看一个预言而是他是把自己放进去就是他能够跟他的想到将来神的圣名是会这样子是被这个小脚就这个兽就是说得胜而且这个兽要对神说夸大的话所以他是好像自己也是身在其中似的我想不然的话就是他的心是在天上的所以好像他没有觉得反正这种事是未来的事好像就像那个当年的我问那些文士嘛说基督要出生在弥赛亚出生在哪他们就出来念了一下说在犹大的伯利恒但他们头脑上知道但是跟他们对他们的心是没有任何的触动的但是但以理可能不是这种只是一种知识上一种置身事外的一种知识对他来讲他可能是能够跟神的百姓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才会那么愁苦这是我能够只能体会一点我也不太清楚他为什么那么愁苦
当然
是吗
我觉得他的惊慌是他看到了这个预言就是知道将来这些百姓会受的这些苦他明白他惊慌就是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人的这个命运对然后他们又不悔改估计是在这儿担忧惊慌
所以等于说你的意思说他对于他的同胞或者是他的族群有一种心里面的共忧患的这样的心可以这样讲吗你要表达是这样吗
是就
是意思吧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好了很好我想我很认同大家在讲的谈这些都是有可能当神看着他的圣名受苦的时候我们曾经谈过这个问题从但以理开始我们就谈过了他为什么容许是神怎么样的心肠在看我们他的圣名经历这些他是掌权他有能力他可以改变为什么他容许我这样问其实是对神来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讲 不应该的了哈，因为他有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怎么样的他要权柄啊。问题是我是在从我们的角度来想说，你怎么样看神来看这件事情，神的心是怎么样来看这些圣民被折磨，被一个向他夸大的这样的一个很可怕的兽代表有一个对象，而且呢甚至要篡了神的位置，要改时期改律法，为什么神交付给他？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一直讲过，我们在读战役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把握着几个原则。我有没有从这一章更认识我的神？当我更认识我的神之后，我有没有更敬畏我的神？有没有更顺服我的神？刚才提到说到最后他得国的时候，全部的人都要侍奉他，都要顺从他。我想这是我们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迹象，越来越敬畏他，越来越顺从他，越来越俯伏在他的面前，越谦卑。那我们如何看神来看着他的圣名被等于说他有一个命定在那里，他容许这个他的圣名交付在这么一个那么可怕的兽性的这样的对象的手中，他会过去，他会过去。那神是怎么样的心来看这件事情？我之所以问为什么但以理在发愁，刚才你们一直讲到现在，表达到现在都已经都连接上了。其实到了这个小红最后讲到说，这个其实是但以理的心跟神的心是有他的一个共情同理的地方，这是我体会到了哈。但是你们怎么想说这个在看着神，在看着他的圣名这样的时候，
师母，
嗯哼，请讲。
我想是不是因为神知道谁是他的子民，他认识这些圣民，他知道这些圣民一定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一定能胜。所以你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没有讲出来，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为他的子民，能够站立得住。而怎么说呢？
我就说这是神训练我们人的一个环境。
不是，
等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回应那个 Grace， 你要讲是说神验证这些圣民，他容许他们在这个当中也是要得到益处，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
冠冕存留圣名。
他的心意我们是知道的，从知识上我们是知道的，他是赐平安的心意，对不对？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体会到但以理的忧惊，但以理的愁烦？那刚才大家也在谈说，但以理是那么的跟神那么同心的人。你讲，来，请继续讲。
您一定是到时候要经历的一载二载半载的这种折磨，一定是非常之大的。
嗯哼，嗯哼，
大到
这件事的，嗯哼，
嗯。大到但以理都到惊惶的地步。
嗯哼，嗯哼。
那但以理，
嗯，
但有没有看到，就是无论我们在怎么样巨大的折磨痛苦当中，主与我们同在这一点，但以理有没有看到？
我在想哈，我为什么上次到第六章以后，我对但以理的人生，他的那种德性哈，我那么的有受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变节了，他完全不变，跟神的关系绝对不变。所以上次我就觉得说，哎呀，这次很美哈，很美啊，就是尊敬敬畏他，然后服侍他哈，嗯哼，呀。然后刚才小红是说怎么样？因为环境来训练是吧？小红你说什么？对不起，我刚才没有让你接下去。
就是接着你刚才那个话，我就觉得他让他的百姓经历这些，就是历练他，要让他越来越认识神，越生命灵里的生命要 要胜过他这个世上的这个灾难。
彼得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好像火炼的金子，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得到称赞，得到奖赏。然后保罗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比起那永远无比的荣耀。所以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这个终局观念，我们的概念一定要抓准，不然的话，这个时局的邪恶，这个时局的动荡，还有我们本身的这种多变，各方面身体各方面，一定有时候也会对我们是一个试探。那让我们看到但以理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怎么讲呢？事实上他是对他的族人，对他的国家，他不回去并不代表他没有感情。就像那个尼西米，从他的那个酒政的这样的位置上，他是当官的哦，王的旁边一个最信任的哦。刚才谁提到 ,Grace 提到说，神事实上是验重这些人，就是他看重他，而且他信得过，神不会故意要看我们出丑。痛苦是会有，害怕也会有，受欺负会有，被逼迫会有。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有一个现在的至亲至战跟永远的有一个这样的定见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五花缭乱的这个整个的市局等一下被引诱了，或者被就是好像被打倒了，就放弃了，就很灰心了。这里在但以理的心中的圣名是在讲他的族人，神的选民。
师母
啊，是请
讲。你讲的是不是就是说，其实但以理他心中愁就是很惊惶也愁苦，就其实当神，你刚才问我们，当神看到他的圣名这样被敌基督最后这样折磨甚至是逼迫，神的心是什么？第一个，我想可能神的心是像，就像看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这神他不会说，就像一个父亲看儿女，他不会说无动于衷的。他的心里边看着他的子民被折磨，他的心里是肯定是很难受的。但是神肯定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
是的，是的，
他允许这一切发生。当然神可以。他是掌大权，他可以让这个不让这个发生。我想就是说，是不是但以理也能体会到神的心声，并不是说哦，你们就受着，就是说我有更高的 purpose， 我有更高的一个目的，将来你们会你们的信心什么经过试验。其实当神看到我们受苦的时候，神是也是感同身受的，但是他肯定是即使他难受，但是他肯定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所以他允许这一切发生，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了解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头脑中知道，但实际上真是身在其中的时候也不一定能了解。我觉得那时候就是选择这个信靠，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神的心意是最好的。
嗯哼，是的呀，他的信心是在那里的，不然的话他不会在狮子坑里面可以睡觉呀。他不是说怕被欺负怕逼迫，不是这样，但他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心境，等于说他的人生不是只有活在他自己的一个舒适圈或者什么样的他心里面，这个是事实上就关系到这个，在使命我会谈到但以理，已经关系到但以理有一个使命的眼界在那里。你可以想，我们可以想象哈，十二章神告诉但以理封起来，写完封起来。如果神让你去写一本书，然后跟你说写完你就不要出版，先放着再说，等到你走了以后， 再说，那你还愿不愿意写？你就等于说他的心胸，他的眼睛是很宽广的啊。神说你封起来，现在都不要打开给人家看。你知道后来但以理书常常成为那些自由派的学者的一个怎么讲争论的，他说太准了，哪有那么准的，就好像发生过了从再把它写一次这样而已，就等于说不信任但以理所写的。他连那个耶稣降生的时间，他们有圣经学者他们去推算，从他讲的几十个七齁再去推算，都推算到非常准确，什么时候他生那个年代都非常准确。然后这些帝国的这个星替齁都非常非常准，所以很多圣经连圣经学者新派的新神学派的他们都认为说这个不是但以理写的。是后来人借但以理那个的，因为他们对圣经有批判嘛。还有没有想要表达什么的对于这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或许我们从看到这里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不了解没有关系，但是这些要放在我们的心上来思考。好，请讲。
是吗？我刚才就是听了这一段话之后哈，我才对这个金黄就是对我个人来讲有比较深的那个理解，就是但以理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是和神连在一起了，他已经明白神的，他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他能够做到自己就对神的信心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疑惑哈。但是他现在他看到了神就是未来的这些审判也好，未来的这些事情好，他看到他百姓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心里边不仅是自己的生命，他也为着他这些族人，为着他的国家，他肩负着神的这个使命，他为他们而惊慌。我觉得这对我们还是很大的激励。
是的。
这是作为神的子民吧，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也今天也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是。刚才那个表达我也很觉得很认同，就是有时候神验证我们了。当神容许约伯被试探的时候，被恶者攻击的时候，神是看准他，已经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了，所以他是信得过这个人是属于我的，不是他有多，因为他后来神也给他打了一些扣他的分数，可是神要的不是我们很行很刚强，不是，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对他是完全的俯伏，完全的敬拜，完全的敬畏啊。所以神是验证他的圣名，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是审判者，他是伸冤者啊。在启示录的地方有一些为主的道殉就是舍命的哈，被逼迫的，他们在喊他们的冤，什么时候你才要审判？神说到那个数目满足的时候。
师母，我还有一点分享哈，就是说刚才说了当神验证我们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当神验证我的时候，我要珍惜神验证我这个机会，我要紧紧的抓住神与神同工。但是刚才你说的这句话让我就是明白了，就说验证我的时候，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心完全的敬拜和敬畏神。在这个前提
是的，基督徒是活在盼望里面的，活泼的盼望，永远的盼望，还有我们等候那无比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在过我们的日子。还是你们有没有问题？刚才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大题来看这一章的话，那当然我们这个是完全是在于我们的不是只有读经啊，读经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深入再去解析什么那些不深入了哈。我们要从带领人家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如何来让我们更认识神，更靠近神，让我们更敬畏神，让我们更知道该怎么样遵从神。好，这就有福了，这就是福气。从三个大题，一个是 地上的国度类似什么，有什么特质。第二个是神的国度里面有带着这个永恒性，里面有服侍性侍奉里面有掌权跟审判，里面有深渊，所以这个国度是让我们非常就像八福一样，我们是很有福气的就可以在这样的国度里面。
师母
是请讲。
就是在讲到这个永恒国这列了四点，这里边是不是讲这个神的国的结构的
结构你可以解释一下你的结构的定义吗？
就是说神的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是不是这个
特性，它的特性，这个国的运作它的运作这个国是很扎实的很良善的对不对它会伸冤嘛，它是公义的那也再回到这个但以书的四个人的名字，他是绝对是审判，绝对是公义者，他不会以无罪为有罪，也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然后他是连续的，他是有连续的。当他没有给伯萨萨机会的时候，他事实上不是不连续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是无可救药了，到个地步他把这个圣殿的器皿拿来作乐，还去用那个来敬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神明的那个，那就太就亵渎就所以不是说他对只有对尼布甲尼撒王有连续，他对每一个都有连续，可是他有他的主权。
我的问题是，就是他这个长存者第一点的那个长存者包括属神的子民还有不属神的
特性特性，对的对的，
永恒两部分，
对的对的呀，
所以
是的，
有暗者会有深渊者，那还有那个作恶者，
是的
那我明白了谢师母
呀呀，就整个特性整个里面的成分都一样神是永恒的，他还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嘛，是的，我了解的意思了呀，是的是的，
对将来火湖地狱就是为那些人准备的。
你看前面不是谈到四个兽嘛四个从海里出来的兽的特性它有它的特性有他们的这种国度的特性那神的国度的特性就是这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你看都是很高贵的，可以这样讲从神来的高贵了尊荣跟高贵，然后我们是有使命的，为了要宣扬就是要宣扬他的美德，有没有那个彼得讲的整个是一致的，真理是一致的，我们的掌权的神是这样，我们是他的圣民也是要这样，他是圣洁的我们也是圣洁的，所以称为圣民，他是公义的我们也是正直的，他是连续的我们也一样有爱，对不对？这是就像你讲 你是不是类似这个意思，这是整个属于神国里面的特质，可以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原来以为
善恶分明的，
我以为神的国里边只是这些圣洁的部分，没有那个二元对立的那一面。
哦，了解了解，这个二元对立这个也是哲学里面的一环呀，是了解了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吗？接下去就更细的针对什么，针对这个我们知道巴比伦已经过去了嘛，然后就是波斯替代到替换到这个希腊当中两种羊的特性公山羊公绵羊又更细腻的去谈到这个内涵那记得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些影射到以后终局的时候好像又一个翻版，当然已经时代不一样历史不一样， 情况也不一样，可他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些历史呢，事实上都是在不是讲重演了哈，但是这些就是圣经把整个的一个概论都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虽然各个很多国家我们的特性不一样，可是都在这四种，从巴比伦到最后哈，这四种的融合体里面，我们在生存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大生态里面。我们有巴比伦的这种巴别塔的人定胜天的这种狂傲，这个世代我们处在一个有这个波斯，他们觉得他们很怎么讲，他们其实也是真的是很仁慈了哈，让以色列人回去哈，然后他们也做了有一些事情是与神的选民是有益的哈，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特色，扩展版图啊，野心还是很大，所以他有兽的不同的特性。来到希腊的时候，希腊是这一些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本来就已经有人定胜天了，这个越来就把它弄成一套思想性的。有思想就会流传下去，就变成一个潮流了啊。然后罗马的政权的时候，它是四分五裂，可是它怎么样？到后来我们知道天主教的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奠定的哈，它很奇，我不想讲奇妙，很奇特的，就在那个时候就政教就融合成一个了啊。所以记得天上的权柄跟地上的权柄。都一直存在，同时存在。然后当我们活在这个政治的国度里面，事实上我们也一样的活在信仰的国度里面。我们有地上的君王，一样我们有天上的掌权者。所以我们是在看得见跟看不见的当中来经过穿梭过这个历史时间进行。基督徒要有眼光，要有眼界，然后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很豁达的一个里面有一个很豁达的观念也好，我们的观念或者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定见，好，让我们就像保罗说，像个标杆是吧。当我们读圣经读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至少就是我们有一个心里面知道说，神，这个话是你的话，你要我明白什么，你要我遵行什么，你要我刻在心板上什么，就从神去领受哈。那如果你们有比较简单的世界历史的一些简单的背景的话，去看一下，稍微看一下他的当时候的背景。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变成像那个这个以色列人哈，都已经来了。人子已经降生了，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相信他，去承认他。刚才刘磊也讲说，还回答得出来说，那王降生在哪里？可是呢，他们就不认为已经降生了，他们可能也不期待他降生啊。明明都有答案，他们对圣经是惊得不得了。我们说道理经哈，一问他就知道说，哦，这降生在伯利恒，结果呢，没有意识到竟然是在我的时代降生。希望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回应？
我说以前就是听了讲启示录，也听妈咪讲，也听了不少就是这种讲员讲到。一般他们也都会讲到末世，讲到启示录、但以理，听了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时代掌权嘛，也没有觉得特别大不了或怎么样。结果这几年真的是就看到那个阴影在，就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动荡，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到那一天那个日子，现在都不好过，真到那一天，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
嗯，
所以我想就说，就不再想说。那个冲击， 那种逼迫，那种是真的是像火炼的日子。不过我当就是不是想的那么 easy 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把神的话紧紧的抓住，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每天的这种日子，这种冲击，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局势的变化，还有这个科技，真的让人挺有神，你没有神的话真的会心意惊慌。有神也是要紧紧抓住，这是我的一个。
我要意识到，要警觉到，第一个就我身上，我要警觉到我的生命是很有限的。那我们要警觉到这个结局的时候，离开这个结局的时候，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候是已经很紧迫了。那如果我们有这种紧迫感，我们跟神有同样的心肠的时候，就像耶稣说的，我看到羊没有牧者，我看到和平都成熟了，没有工人。一个信主的人，一个跟神同心同行的人，绝对不可能没有使命感。我不是说要去做什么当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对于我们生命里面想要去讨神喜悦、完成神的心意的这种使命感。其实但以理让我意识到的是那个使命感，可是我们要承接那使命感的时候，我们需要克服，需要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难处里面，整个这个不然的话被困住，整个环境会把我们困住，我还是一样，我可以就像那个诗篇23篇讲的，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但是所有的这个历程带着神给每一个人对他存有的意念，对他已经写下计划好的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跟目标，我们要有一个愿意对神交代的心，这是我的意思。这当我再次看单一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意识到说，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神的圣名在他面前的使命感哈。我们不要被网住了，被这个时代、被这个难处、被这些把我们网住了。还有我们征战，不要老是打那些耗尽我们心力的一些内战也好，或就是乱不是乱开战场。我想说，有时候就是都打错了哈。集中我们的精神，好好的，就是这么一趟，到个地步可以像保罗说，该跑的我跑尽了，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了我所信的道，好不好？请其他的人也给一些回应好吗？或者说今天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对神的一个祈求，我们都可以回应一下，可以彼此激励。
师母，
请讲。
说了那个当跑的路我跑进了，当守的道守住了哈。那天我听了妈咪讲的那个为什么不蒙那个祷告不蒙应允，然后那是不是真的整本圣经都是我们应当守的道，能不能这样理解？
肯定是。
那旧约的律法，
我不太能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整本圣经都是我们？你可以再讲的更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跟别的肢体沟通这个的时候呢，大家容易把我的意思理解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需要守律法，这样我不是说是守律法。而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应该很不是我们做，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就是说实际上那些道或者说圣经上所要求我们做的那些事情自然而然就能做到，这是不是我们应当守的道
啊？我曾经解释过哈，道跟话是有分别的，话是你在书上看到的，就在我们圣经经书上面看到的字词义啊。那保罗也讲过，我们要的是他的经义，而不是有的另外一个对 跟他对的是什么？经意跟什么？
字句。
字句，对，字句。OK， 一个是字句，不能没有字句，经书就是有字句。可是他对的是，如果只停在字句的话，那没有经意的话，那我们就变成是
多
死，是总是死的啊。那基本上那个道是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啊跟他合在一起了，所以无形中就活出来了。所以刚才你那我在想说你那句话，我要了解要了解正确，就是说所有的圣经的话都是要我们守的。
嗯，不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述，是不是说
这样讲好不好？我这样讲好不好？所有神的话，圣经里面的话，我们都需要敬畏他。
嗯，这个我能理解。嗯，
嗯哼，嗯哼。那我去行他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启发，有圣灵的帮助。我本身没有那个能力，可是我如何能够把那个话吃进去，领受进去，成为道行出来，这个完全是要有神的恩典跟圣灵的大能。所以等于说神给我这个恩典，让我可以活在地上吃一般的吃喝，可是我却可以怎么讲，如在天上啊。那等于说我们是属灵的啦，我们是属灵的。嗯哼，我也很难解释。我们刚才谈希腊哈，理性思想，希腊都带来给现实时代的一个潮流。嗯哼，就是会思想啊，理性哈，不，那个本来就是神给我们的形象啦。但是问题是他就把它发扬光大到变成是人的一个发明，好像是这样啊。嗯，
师傅，您是刚才就是讲这个道活出来，其实就是说是一个您讲到说对神的这个话语的敬畏，另外就是把这个道给活出来。我觉得是今天我正好在整理录音嘛，就听到您讲到就是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甚至提到就是小孩子，就是说包括那个 baby， 就是他也是别人。所以我想我们一般都会讲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会分析怎么样。但是呢您好像就活出来，就是说神这么说我就去这么做，不是去分析出来。我想这个就是活出来这个道。所以你想我也这一段在听那个妈咪讲到他自己，比如说他就是那个就是很真实的活出来。你讲到妈咪得癌症的这个经历嘛，
嗯嗯，
就是有两处，他就是说他说神呢你要跟我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同行。那他说他甚至以后去做什么事都想不起来自己有癌症，所以他就是能够，他不是用理性上这样子来说服自己，这样出来了。嗯，所以我
是的，是的，
就是神的平安，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用。他也，而且妈咪讲的特别感动，就是说，他说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法面对的，就神也是很信实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真的是活在那个话中，不是说他用那个脑子去分析，或者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头脑中是知道的，但是头和心真的在自己生命中把那个道给活出来，好像还差很远，起码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但是我知道那个是我要。自我的一个方向，就是不单单是在我头脑中我有这一切正确的知识，而是我真的在我的生命中活出来。
像119篇的诗篇谈到说我们要追赶，我要你的话，我要追，一心追赶。那像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如何把那个一心追赶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的话把我救活了，这些都是神的话，是活的话。所以当我们想说我要遵从神的话，说也是一个很急迫的，很迫切的，我要专心的去追赶你的话，我知道我追不上，可是我要去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就是一个精义在那里，然后就成为我的心里面的一个力量。我去行神的话是对我是大的福气耶， 不是我很有能力，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我很安全，我知道哪一条路是安全的，不是说我都有智慧，不是说我都每一次都行得很好，但是至少我里面有一个标准在，有一个真理在那里，然后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也会提醒我，他也会教我，使我很安全的走在他的道中，保守我一直到那日。我想很多情况越来越，我发现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种不平衡，理性很强的时候，那圣经不是没有理性，可是圣经的话真理绝对不等于道理，多于道理，超越道理，而且它是要付之于一种神圣的力量光，你才能够进去的。你们这样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如果我们只不把它放在一个道理的层面，我知道了这样这样的话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不要满足于这样。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把第七章看完的时候，我说我强调最后那句话，把它放在心里面，如果你完全没有触动，完全没有什么感受，没关系，但是至少把它放在心里面，我们看重它，然后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我常常讲那句话，你们也都会背了，我愿意他就乐意，我要的福气是这样的福气，遵行就蒙福，是不是？我们如果背离，我们就招祸，那个祸不是祸害的祸，而是我就好生死之间呀。所以耶稣回答这个魔鬼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饼，依靠神口手中的话。而我们没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他口中说的是有活气有生气的话，不是只有字句而已。
师母，因为以前呢就是有一个误区，我起码很多年自己在那误区里就觉得这个东西我明白了，好像我生命中就有了，后来我才发现，哇，我头脑中有这个东西，有这个观念，有这个概念，跟我生命中在面对事情真正能活出来其实还差了很远。所以我才知道说，我以前是一直在那个理性的，在理解的方面，在那个道理的方面一直钻，就是我很想把它搞清楚来龙去脉，也没有错，但是那个东西是最后是一个死胡同，你道理你就走到，你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是能够走出来一条就是有光的，或者那个路是有限的。
嗯，
我后来才体会到，才慢慢转向。
是是。为什么刚才是提这个希腊这种哲学什么这些？因为我本身就是受哲学之害，中毒很深。我很喜欢哲学，然后就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然后就好像上瘾一样。后来变成我的偶像，我有很多偶像，一个一个被除掉。感谢主，他不厌其烦的除掉我的偶像。当你很热衷于道理的时候，分析逻辑道理的时候，他就成我们的偶像。所以你听到人家讲一篇道没有道理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干扰，你知道吗？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了，不一定是你们的问题。理性也会成为偶像，感性也会成为偶像，情感。
师母，我也想回应一下你今天的
请讲讲爱华音。你终于开口了。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有心里有盼望，就是神掌主权，在这个历史上，在政治上，在国家上，他都掌权。那为什么说我这个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在国内呢，就是我们这个点也被就是被解散，然后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也是被管得很厉害，就是也圣诞朋友活动，然后讲到也不能讲什么，我就会觉得很多牢骚在心里，就对这个国家和政权就很多的，哎呀，就愤怒也好，就是很多牢骚也好，就很不开心。我是今天读了但以理的第七章师母的讲解以后，就是师母一直说，你说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时代给网住了，就是虽然这个地上有掌权的，可是我们在天上的神也同时在掌权。那我就觉得，我就觉得 我也不用愤愤不平，我也不用那个什么，就可以学但以理，就是他处在那样的时代，但他心里是跟神依然是很近的，依然是可以很，就也可以在国家里面他有服事有作为，在心里他跟神也是非常的直接的这样的关系，是可以很平安喜乐的，不需要像我这样就是。就愤愤不平啊，发牢骚啊，或怎样？我觉得就让我更有平安，更有盼望。就是，神会长，第七章讲到神会征战，神会审判，神会伸冤。我想这些神都知道，神最后都会有一个交代，不需要我可能不需要我在这里不停的，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嘛，对旁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帮助。那大家都是无可奈何。可是，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就是我抓住，就是神是掌权的，他会审判，他会伸冤啊，他都知道，那我心里就很有盼望。
是的，是的，华姨，你讲了我本来想讲的话，可是我不想讲得太明。我觉得，我不是处在你们的位置，我不能用旁边的位置来看你们这些情况，讲得很容易。但是我觉得从但以理，他的整个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特别是今天到第七章，是的，这是我想要讲的。其实，我们的处境，我们也，只要我们活在世上，就不是天堂了，呀。有时候反而更失去那种警觉性。但是你们的话是处在第一线，哈，所以那种更明显。但是我们要有这种淡离的那个心里面的这种跟神的靠近，还有他的眼光。还有他的胸襟，就是他心里面是怀着神的国度了，可以这样讲了，他是活在活啊，他是怀着神的国度，心系于神的国度，所以那个是很难去形容。可是我想我们可以体会到但以理的心境，从17岁到90几岁，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越来越难了，可以这样讲吗？越到尾端，会越激烈，而且越来越难，而且恶者的那个会越来越猖狂。我在讲的不是人，是讲的是空中掌权的恶者。神的心是要拯救每一个人，所以这个只有神的心可以有那个平衡点。对我们的话，如果不是慈爱。就是公益就很难去，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也就像以前，刚好刘磊在谈到妈咪，和妈咪就提醒我们在学习，我们在学习哪一本书的时候，他谈到好像是以西结，好像刚好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就说不要忘记，当你在谈哪一个执政者有多么的恶劣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爱他的灵魂，不要谈到。
是启示录是吗？
启示录吗？OK，OK。
因为以西结还没开始讲，后来妈咪就讲了36、37，后来就没有讲完，妈咪就身体就没有再继续了。
姐
本
没
来
讲
是
完，你是
没
姐没
有
有讲
没
完，
有
哦，这样
没
啊，
有，就讲了几次。对，
呀
启示录讲完，他要讲以西结，然后
，OK，
就刚开始
他有
讲
讲
就。
到，有讲到后段哦，我印象中他有讲到后段了。
我记得他讲的是以西结，他讲的就是36到38章。结果就俄乌战争开始了嘛，就在那个时候，后来他身体
OK，OK，OK，OK，
就没就不太行了。
好，我是一直期待他能够完成以赛亚，但是连开始都没有哈。我觉得你们分享的都，我觉得说每个角度都有了。好，那如果你还有没有还没有还想分享的话，留着记得下一次继续啊。